Hello， 欢迎收听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我是 Lara。 周三女孩日，每周十分钟，用听的认识一位改变世界的女性。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这一两年呢，我发现啊，我对美的标准有点改变。以前就跟大部分的人想法应该还蛮像的，都会觉得鹅蛋脸啊，然后五官很立体，眼睛大大的，这样子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哎，不过我这边指的并不是滤镜之后那种认不出人来的鹅蛋脸哦。不过现在这一两年啊，我开始会欣赏各式各样的美，不同的肤色啊，不同的轮廓啊，都各有各的特色。甚至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脸上有雀斑这件事情会让我有一点，哎，感觉好像有点缺陷。不过后来这几年呢，我也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的雀斑。像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欧洲的模特儿，那种尤其是比较中性的那些衣服的模特儿呢，他们有些脸上的雀斑就是超夸张的，就超多的。那以前我都还是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会特写？但是我现在就是终于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对自己欣赏自己的样貌，然后也接受各式各样不同的，不同的姿态。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有没有自信，他喜不喜欢自己，他能不能够很自在的跟别人用真面目一起来这个交往，我觉得这好重要哦。所以这是我的心境上的一些改变。不过啊，从以前到现在呢，我一直都欣赏一种女性，这一部分就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我觉得法国的女性呢，当然不是100%，但是我觉得很多法国女性她们的优雅跟从容不迫这种特点，这一直让我觉得好着迷哦。好，尤其是大家认不认识有一位法国女星叫做苏菲玛索，我觉得她的气质美，就是在她的五官有坚毅，坚毅当中又带着任性的那种美。那除了苏菲玛索呢，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很美丽的气质美女之外呢，讲到气质，另外一位女星呢，她是好莱坞的气质代表作，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女主角奥黛丽·赫本 Audrey Hepburn。 奥黛丽·赫本呢是一位超级经典的女星，她在好莱坞呢大放异彩，甚至于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名列第三。不过奥黛丽·赫本因为她其实是在我小时候她就已经是很红了嘛，而且我小时候她就已经是上一世代很红的女明星了，那现在接下来这个世代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听过她的名字或是没有看过她，但是无论你几岁都有可能会看到她很经典的海报，那就是《梵蒂内早餐》的宣传海报。在这张海报里面呢，奥黛丽·赫本身穿着克制的十分合身的削肩黑色洋装，双手呢戴着长长的薄手套，头发梳上发髻，她脖子上面的钻石呢，哇，十分的耀眼。那一只手拿着像吸烟斗一样的东西放在嘴唇的旁边，带着不露出牙齿的微笑，眼神呢很有力的看着镜头。这张非常经典的电影海报是我每一次想到奥黛丽·赫本这个名字都会想到的画面。不过老实说，在做这一集 podcast 之前呢，我对奥黛丽·赫本的印象其实大概就是这样了。她是一位超级明星，是美丽，是气质，是好莱坞的代言词。直到最近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才知道原来呀，奥黛丽·赫本不只是电影里那位窈窕淑女而已哦，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当了好几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亲善大使，出访过许多的国家， 例如，他有到土耳其去推广小儿麻痹的疫苗，到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去做妇女工作坊，到厄瓜多去帮助在街上工作的儿童回归到正常生活，还到瓜地马拉跟洪都拉斯推广饮用水的计划。在亚洲呢，他也到了孟加拉去探访当地的学校，帮助泰国贫困家庭的小孩。也到了越南去协助儿童营养不良改善的计划，甚至于在非洲的苏丹的难民营去探望流离失所的儿童。在他短短5年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的期间呢，他就走访过了28个国家，真的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直到1993年，他因为罹患癌症去世之前，他都一直致力在协助世界上的贫困的儿童。在这边呢，我也想要讲一下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流离失所”。我们常常会听到"难民 ”（refugee） 这个名词，而难民的定义是什么呢？难民是因迫害、战争或是暴力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畏惧由于一些种族啊、宗教啊、国籍或者是政治见解而遭受到迫害。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难民都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战争、种族、部落、宗教之间的暴力斗争，往往都是导致难民逃离家园的主要原因。而另外一个今天所提到的名词"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也叫做 IDE。境内流离失所者是指说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可是却没有到其他国家，并没有穿越所谓国际承认的边界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到处寻找安身之所，也许可能是在附近的城市、学校、营地，甚至于在森林里面或者是田地里面。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啊，他们可能是受到内战啊，或是自然灾害影响的人。而他们是联合国难民署最大的援助群体。不过啊，因为在法律上呢，这些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理应要受到自己国家政府的保护啊，所以呢，跟难民这些已经离开自己国家的人不同的是，流离失所者不受国际法律的保障，他们也无法领取各种国际间人道救援物资。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知道，难民跟流离失所者这两者的差异呀，就在于有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Lara 现在在做的死亡难民营学校支持计划，严格说起来呢，这里的人其实是属于流离失所者 IDP，而不是难民 refugee。不过因为这分的有点太细了。所以我之前呢就没有特别的跟大家做说明，而是用难民来统称，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就叫做 refugee camp 难民营，而这样子呢，大部分的人也能够比较快速的理解。这是刚好有这个机会讲到流离失所者这个名词，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明这两者的差异哦。诶，说到这里呢，我们就顺便工商服务一下喽。Lara 跟金算妈咪 Sandy 兔的联名公益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哦。这次的公益活动啊，是因为金算妈咪的儿子佑佑5岁了。每年的生日呢，金算妈咪 Sandy 兔都会用他儿子的名义来做一场公益的捐款。这次很感谢 Sandy 兔，不但一直有在关注 Lara 的动态，一直以来呢，他也都非常的信任我。所以今年我们再次合作，预计把这次获得的支持呢送到叙利亚的死亡难民营 Al-Rukban Camp。叙利亚政府啊，把这近2000个家庭的人呢，几乎是与世隔绝，他们不让联合国或是其他的国际 NGO 组织送入援助，因为这里是一个所谓惩戒式的难民营。曾经这些老弱妇孺的家人男丁，可能是反抗政府的人， 他们可能战死了，或者是受伤了、投降了，但是一人做错，连诛九族。哎，这个概念呢，真的是在这个难民营被完全的使用了。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是反抗军，在这里被抓到或者逃到这里来呢，几乎全家人啊，都算是被软禁在这个地方了。在这里呢，没有工作机会，没有国际救援，正式的管道行不通，所有在这里面生活的人靠的都是在外面的亲戚，一点点一滴滴的帮助。他们用个人管道的方式，小钱进得去，但是物资就不可能进不去了。因为在难民里的物资就是一门火热的生意，在这边呢，每两周有一次的采购日，能够进来的都是有经过打通管道的走私品，从面粉、奶粉到铅笔、书包，一颗止痛药300块台币，买还是不买呢？唉，没有说话权利的人，只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已。好在最黑暗的地方，只要有一颗星星，那就是明亮的希望。在这个死亡的难民营里面，我们看到了六颗星星，六间由在这里的人们自行组织，用双手用泥土盖出来的学校。这些大人们无力抵抗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但是他们却不能不靠自己来编织孩子们的未来，因为他们相信有一天，终有那一天，战争会停止的，苦难会结束的，所以他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孩子们准备那一天的到来，而唯有持续的教育才不会让孩子们跟世界脱轨。即使现在的他们也算是与世界隔离，但是墙总是会倒的。 Laura 在今年的五月成功的募集到资源，我们开始支持第一间泥土学校133位跟7位老师一年的教育跟薪水费用。而且在今年的暑假呢，也由 Laura 个人全额赞助，让泥土学校一重新整修，给这133位小朋友们一个安全的校园。这一次呢， Laura 跟精算妈咪 Sandy Two 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呼吁，也沾沾又又五岁小寿星的福气，让我们帮助第二间泥土学校 Spring Song School 春天之歌学校的15位老师们，每人每个月300块钱台币的薪水补助。哎，一个月300块台币真的是很少哎，在台湾呢，可能就是吃一餐的费用而已。在坐地起价的死亡难民营里面，如果真的不幸生病了，还只能用这300块钱买到一颗止痛药而已。但是聊胜于无，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公益活动做一个开始，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世界上不同的角落发生的事情，也让这15位老师们能够得到数千公里以外的温暖的鼓励，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完全被遗弃，世界上在遥远的那一个角落还有人关心着他们，还有人想要鼓励他们，而我们这一点点的帮助对他们来说是大大的动力。因为有这15位老师，这所泥土学校的260名孩子将会有未来。请你支持活动页面， Laura 会放在我的粉专留言处，也请大家到粉专Laura 的多语绘本世界英厄日德置顶文就可以找到咯。 Laura 的多语绘本世界英厄日德。工商服务呢就到了一段落，现在我们要回到今天的女主角奥黛丽赫本咯。为什么她会从一位全球瞩目，将好莱坞女性的层次拉到了气质典雅、清新脱俗境界的女神，不好好的享受他退休的生活，却还要马不停蹄的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到处飞呢？原来呀，这跟他的童年经历很有关。奥黛丽·赫本出生在1929年的比利时，妈妈是荷兰的贵族，爸爸则是生活在奥地利的英国银行家。哇，感觉呢，这个他的生活背景非常的多元化。 确实哦，也许是因为这样，就让他精通荷兰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这六国语言。小时候啊，奥黛丽·赫本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当一名首席的芭蕾舞者。不过这个梦呢，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啊，后来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1年爆发了。奥黛丽·赫本的爸爸呢，一直都没有常常的在他身边，他几乎都是英国、比利时、奥地利这三个地方呢，到处跑。因为他要做生意嘛，他是一个银行家，而且呢，他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人，所以在奥黛丽·赫本6岁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离婚了。那后来呢，妈妈就把他带回到了荷兰。本来以为呢，在这个比较中立国的荷兰呢，他们可以远离战火，但是纳粹的魔爪没有多久就伸到了荷兰了。哎，讲到这里呀，大家的脑海里面有没有浮现一个名字呢？我们前几周才介绍过的，bingo 就是 Annie Frank，安妮法兰克。如果不认识他的人呢，可以听听 Lara 前几期的 podcast 哦。我们有一集就是在介绍这一位拥有千万读者的日记作者安妮法兰克。虽然不像安妮一样是犹太人，不需要躲避纳粹的迫害，但是呢，目睹这一切的小奥黛丽·赫本却非常的不安哦。你们知道吗？奥黛丽·赫本跟安妮·法兰克两个人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哦。奥黛丽·赫本呢，有一次说出了她的一个童年的经历，她说。我不止一次在车站里看到被运送的犹太人的列车，看到这些所有的面孔都在车的上方。我非常清楚的记得，有一个金发的小男孩和他的父母站在月台上，他的脸非常的苍白，穿着一件对他来说太大的外套。他上了火车，我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当时的我也正在观察一个孩子。当年的小奥黛丽·赫本呢，大概也就是11、12岁啊。虽然是跟安妮·法兰克同一年出生啊，但是这两个人的命运却因为先天的种族国籍不同，所以有着天壤之别啊。奥黛丽·赫本并没有因此就觉得世界的悲惨跟他没有关系哦。赫本的舅舅因为参与了荷兰的反抗军，反对纳粹，被德国军队抓到之后就处死了。年纪轻轻的赫本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跟方法来支持他的信念。还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奥黛丽·赫本，她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位首席的芭蕾女伶吗？于是，才十几岁的她就用她的专长芭蕾舞筹办了几场无声的舞蹈表演，为反抗军筹款。他也运送地下组织的报纸来传达反对德国纳粹的讯息，甚至他还到医院去做志工，帮助因为战争而受伤的人。以上的事情都是他在15岁以前就开始做的事情哦。1945年，战争终于结束了，15岁的奥黛丽·赫本跟着妈妈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继续学习芭蕾舞。但是这场战争让他们家失去了本来的经济条件，而营养不足的他也被告知不适合在芭蕾舞这条路上继续努力了。为了赚钱，奥黛丽·赫本便开始当模特儿，成为演员。接下来的几年，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她在好莱坞闯出了名声，而到最后还成为了全世界历久不衰的经典。奥黛丽·赫本的代表作有《罗马假期》《窈窕淑女》《战争与和平》《蒂凡尼早餐》等等。1992年年底，奥黛丽·赫本得到了一种罕见的急性阑尾炎癌症，不到半年的时间便在瑞士去世了。但是她的人道活动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一段话。Let us never forget those children who do not know peace, who do not know joy and do not smile. It is for those children that I speak, children who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从不知道和平为何物的孩子，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欢乐，什么是笑容。我是为了那些孩子们发声的，是为了那些无法为自己发言的孩子们。 Laura 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做周三女孩日的 podcast， 因为啊要找资料嘛。在找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无意之间就会发现好多古今中外这些令我真的很佩服的人耶。那这些人呢，也许不是每一个都很有名，也许不是每一个都曾出现在教科书上面。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他们都对自己的信念非常的坚信不疑，之外呢还不断的投入跟坚持。无论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女性的科学家，或是争取投票权、争取两权平等的人，那甚至于是像我们前阵子有聊到的那个把巧克力豆放到饼干里面，我觉得每一位女性，其实你跟我，或是我们身边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朋友，大家都很伟大，大家都有自己坚持的一个点。那除了我们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扩大为世界上其他的人一起付出努力，无论是在任何的领域上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为这世界变得更好尽一份力。今天的周三女孩日呢有点长，因为中间呢有穿插了我的工商服务，再邀请大家到 Lara 的粉专 Lara 的多语绘本世界因厄日德上面呢置顶文，就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资讯咯。周三女孩日，每周十分钟用听的认识一位改变世界的女性，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我是 Lara， 我们下周空中见 ，See you， bye。